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上周因为清明连续假期哦，卡到了录音的时间，周报跟访谈都暂停一次。本周我们继续更新，要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伦敦的餐厅哦，它建制一个网站来协助雇用乌克兰难民。第二，来看看法国名厨 Alain Ducasse 要推出素食汉堡了。接着我们看美国前500大连锁餐厅似乎是从疫情中复苏了。最后带大家回到台北 13 Hill 客座设计师美宅新加坡主题晚餐别致愉悦。还有有关亚洲50家餐厅，我的榜单分析已经在 YouTube 上线咯，请大家上 YouTube 搜寻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按赞影片，订阅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好不好？拜托大家。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看看一间伦敦餐厅哦，它建制一个网站来协助雇用乌克兰的难民。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哦，在英国有这样一个新的求职网站哦，它是希望能够帮助乌克兰的难民哦。那同时呢，它也可以解决英国餐饮业缺人力的困境。那这个网站叫做 hospitalityforall.co.uk， 那它呢是希望能够加快让餐厅雇用这个从原本的国家逃离的难民的这个过程哦。那这些餐厅呢，它能够在上面PO 出他们的职缺，让难民来申请，而且呢，他们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申请流程哦，就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职位需求。那这一家建网站的餐厅呢，叫做 Burger and Lobster。那他们的发言人是说，他们希望能够让伦敦的餐厅团结起来哦，然后可以为乌克兰难民呢，或是其他受战争影响的难民呢，来提供工作。那他也继续说，餐饮业呢一直以来都很欢迎人们哦，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技能，有不同的背景。那这个网站 Hospitality for All 也是一样的。那这个网站目前还在建制中，那他们希望呢是能够为那些陷入危机的人们，需要工作的人们，尤其是乌克兰 的难民呢，来提供温饱，让当他们来到英国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份工作。那所以这整个雇用的流程会是怎么样呢？那申请人求职者，你只需要提出一份申请书哦，求职申请表而已哦。那你就可以申请各种不同餐厅的不同职位哦，从前场到内场都有哦，所以你不用一家家餐厅去叩门，不用一家家餐厅去面试哦，不对，应该不是说不用面试，应该是说就是不用一家一家餐厅都要跑一次这个求职流程哦，所以你只要申请一次就好了。那你的求职申请书呢，就会被这个求职网站上面有加入的餐厅呢来一起分享流通哦。所以说这个餐厅呢，他们也正在去寻求一个形成一个餐厅的联盟，有不同的业者来加入。那在这个联盟里面呢，这些求职者的申请书呢是等于是会在这里面流通的哦，所以这样就能加快整个求职申请的流程。那已经有一些餐厅加入了这样子联盟了，包括英国知名的也是大型的三明治与果汁连锁店 Pret & Manger。 那他们说呢，他们会提供至少50个职缺给乌克兰难民。那还有其他餐厅是表示他们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哦，给这些来到英国的这些难民哦，帮助他们找住宿的地点。那一旦他们申请成功呢，有工作了呢，也会帮他们安置妥当哦。好，那这个网站呢目前还没有完成，所以应该还是在进行网站的架构，然后也希望有越来越多英国的餐厅可以加入哦。那大家也可以搜寻看看 Hospitality for All 这个相关的消息哦，我觉得蛮有意义的。第二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法国名厨 Alain Ducasse 即将推出素食汉堡。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在 之前呢 Alain Ducasse 已经有成功推出一个素食的餐酒馆叫做 Sapit， 那接下来呢他就要推出素食汉堡了，叫做 Burgle， 那他是一个汉堡的小摊贩，将会在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开设第一家店。那 Alain Ducasse 先前呢对于植物肉啊其实是有一些蛮强烈的意见哦，他有针对 Beyond Meat 或是 Impossible Burger 发表了一些意见哦。那所以呢他现在呢真的自己推出了一个素食汉堡，不是太让人意外。那他先前说啊，他是可以理解，就是说所谓的植物肉呢还是要看起来像真正的肉哦，真正的绞肉哦，那些汉堡排呢要看起来像汉堡排，但是他说假设是蔬菜做的汉堡呢真的不需要看起来像肉耶。那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用蔬菜做的素食汉堡。那里面有什么呢？他用了节瓜、扁豆、洋葱、藜麦、红萝卜、等等的这些蔬菜哦，并且搭配的是这个也是 vegan 的面包哦，然后里面没有奶油、牛奶或鸡蛋的。那这个素食汉堡的配方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启发自他们在2019年呢、由他旗下的主厨 Romain Mather 在当时凡尔赛皇宫有一个 Taste for Paris 这样子的一个美食节庆活动里面呢所制作的一个烤过的杂粮面包与蔬菜哦，所以灵感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汉堡呢它就是完全是 plant based 的，完全就是植物基用蔬菜做成的，但他们有特别强调说真的我们没有想要模仿肉的汉堡。那这个素食汉堡呢同时你还可以得到茄子鱼子酱、不知道这是什么，还有辣味的蔬食美乃滋以及一些腌菜哦。那价格呢是欧元 7.5 元，那你同时也可以这个搭配用chickpea 还有其他的蔬菜做成的一些脆片哦，那还有巧克力慕斯、巧克力奶昔，而且是完全用植物做成的哦，应该就是没有加牛奶了。那 Alain Ducasse 不是唯一一个加入植物基以及植物肉哦，或是素食的这样风潮的名厨哦，那包括 Jose Andres 还有 Dominic Crane 他们也都有推出类似的食物料理哦。那包括他们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位呢，他是决定把实验室培养的肉加进他们的菜单上哦。那美国名厨 David Chang 呢，他则是与 Impossible Burger 合作哦，那在他的 Momofuku 的旗下各个餐厅呢也都可以享受到这些植物肉。好，所以植物肉的风潮呢应该是会越来越普及啦，只要有相关消息也会为大家追踪。第三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美国前500大连锁餐厅从疫情中复苏。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美国的前500大连锁餐厅呢似乎是已经在去年2021年就从疫情的损失中有所复苏了。那这一方面是因为消费者呢他们有很多的用餐的需求，在疫情不能出门的时候，尤其是美国很多餐厅关闭了很久的时间，那一旦开放呢他们就冲出来吃饭了。那另外呢美国的这些连锁餐厅很多也增设了这种得来速的服务哦，那也很多人使用。那根据一份报告，是2022年 Technomic 的前500大连锁餐厅报告指出呢这些500大连锁餐厅呢在2021年的营业额呢是成长了 18%。那其实这已经是能够完全弥补2020年的损失了哦。那如果你和2019年相比的话呢，2021年的营业额呢是3612亿美元哦。那这和2019年相比是成长了 8.4%。不过这里有个但书哦，其实在这500大里面呢还有260大其实还没有回复到2019年的水准哦，所以成长都是主要来自于真正排名在前面的那一些大企业大公司哦。所以其实超过一半的500大餐厅呢是还没有完全复苏的，而这整体的数据表现这么亮眼呢都来自前面的大餐厅哦，那这其实是一个蛮不平均的复苏。 那这样子营业额的成长呢，其实也来自于价格的成长哦。那这是因为很多餐厅其实都提高价格了。为什么要提高价格？因为成本上涨了，包括人力成本，包括物料成本哦，都增加了。所以呢，很多餐厅呢，它也都提高了售价哦，到过去没有的程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2021年的营业额能够和前面相比成长这么多的原因。好，那我们就接着来看看这个前500大美国的连锁餐厅到底是怎么样的引导餐饮业的复苏哦。那在前11大连锁餐厅里面呢，只有两家还没有回到2019年的水准哦，他们是 Subway 和 Burger King。那剩余的500大餐厅呢，他们的营业额呢是一起成长了190亿美元哦，这和2019年相比。那其中这九大成长销售的引擎哦，有麦当劳、Starbucks、Chick-fil-A、Taco Bell、Wendy's、Dunkin、Domino's、Chipotle 还有 Sonic 哦。那他们的成长力道呢，和2019年相比呢，是成长了19%。那相对的，剩下的500大餐厅呢，他们的成长的比率呢是6%，所以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哦。那为什么大的连锁餐厅他们能够这样子 drive sales， 能够有这么高的成长率呢？那主要原因还是呢，他们可以有很多附加的服务哦。首先，他们比较容易有得来速这样子的服务。另外，他们也可以很快的运用他们的规模来添加新的服务，例如说这个路边取餐啦，还有线上订餐啦，还有线上送餐啊，哦，那这些呢都是被认为在疫情中很有作用哦，非常有效的这个销售管道哦，而且一直到现在哦，在美国都还是很多人使用的服务方式。那麦当劳呢，现在在美国呢还是最大的连锁餐厅哦，从营业额来看哦，或是他们的销售的数量来看哦，那在去年呢，他们增加了50亿美元的营业额，而且这是在他们关了400家店的情况之下哦，所以还蛮厉害的。而如果我们看这个分店的数量的话呢，目前 Subway 它是拥有21000间分店的哦，那它去年的营业额呢是成长了13%，而这个呢其实是在它已经关闭了5%的分店数量的情况之下哦。那去年 Subway 他重新检讨了他整个菜单，然后也对针对他的面包哦有一些改进更新，而且呢也重新升级了他们的行销策略哦，所以这都有帮助对于他们的营业额是有成长的。而在这份报告里面呢，最厉害的这个销售成长呢是来自于美国的炸鸡汉堡店 Chick-fil-A， 那它是美国的第三大连锁餐厅哦。那其实它的分店数量呢比前十名的其他店家呢的餐厅呢要少很多，哦，不过去年呢它成长了15%哦，而且和2019年相比呢是成长了30%。而在500大连锁餐厅里面呢，比较高价的餐厅呢表现也非常好哦。那在这边讲到的呢 Fine Dining 哦，在这篇报告里面的 Fine Dining 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米其林的 Fine Dining 哦，而是连锁餐厅里面比较高价的部分呢表现也很好，那其实应该是所有的这个整份报告里面表现最好的部分哦。那 Fine Dining 连锁餐厅的销售成长呢在去年是 57%，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哦，这些 Fine Dining 连锁餐厅的业绩呢其实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的，还没有来到2019年的水准哦。那这个整体来说呢500大餐厅的 Fine Dining 的部分呢还是和2019年比是下滑了 5%。那所以这个去年2021年哦的 57% 的成长呢很多就是来自于他们重新开放内用了哦，消费者都出门吃饭了。那而且呢其实现在在美国是有比较少的这种完全服务餐厅 full service restaurants， 那因为在疫情中有很多人都歇业了，所以呢这也帮助了这些连锁餐厅的业绩哦。 那其中呢，有一些业者是表现比较好的，以 Fine Dining 连锁餐厅来说，像是一个比较高档的牛排连锁店叫做 STK， 那它与2019年业绩相比是成长了 50%。 另外还有一个海鲜主题餐厅 Ocean Prime， 它也成长了 42%、哦、好，那为什么这一些比较高价的连锁餐厅生意这么好呢？那 Technomic 就指出哦，先前呢，去年其实人们的现金还蛮多的，尤其是因为美国有这个纾困方案哦，所以很多人拿到救济金。那当他们想要出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去一些比较特殊的，好像有一个场合的这样子的餐厅哦，来好好享用一餐。那除了业绩复苏呢，这些500大连锁餐厅呢其实也开始拓展他们的分店数量了、哦、那很多餐厅是在2020年关闭很多点哦，那但是2021年呢就开始把这些店开回来哦。那以数据来说，在前500大里面呢，2021年他们的总分店数量呢是成长了 0.6%、哦，那2020年呢他们其实是下滑了 1.8%， 所以2020年以总店数来说呢是有微幅成长的。不过为什么才这么一点点的成长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数据哦，还要再仔细来看一下里面的故事哦。有两大连锁店麦当劳和 Subway， 他们关了太多店啊。那这两间连锁餐厅呢，他们在2021年其实一起关了1500间餐厅，如果你连2020年一起算进来的话呢，他们两间店总共关了3600个店哦。那所以呢，他们关掉太多店了，那其他人虽然在开新的分店，可是总体数据看起来呢还是没有成长那么多。那如果你把麦当劳跟 Subway 剔除掉的话呢，那其他的前500大餐厅呢其实是有把店开回来哦。那在2021年的部分呢，现在这些前500大餐厅他们在美国总共有191595间分店。那其中500大里面有超过200间餐厅呢是有开新餐厅，是有开新店的、哦、那有333间呢他们是差不多持平哦，虽然没有开新店，但是也没有减少店的数量。那其中有12间餐厅是开了超过100间新的分店。那所以这个 Technomic 这个报告呢就预估今年连锁餐厅还会继续成长哦，他们预期今年的营业额呢会成长 8.6%。 最后我们要带大家回到台北哦，来看一看 One Three Hill 客座设计师美宅，新加坡主题晚餐别致愉悦。好的， One Tree Hill、哦、就是先前的甜点店 One Tree Hill。 那在 One Tree Hill 结束营业之后呢，他们就转型哦，首先名字改成 One Tree Hill， 就1313 Hill、哦、然后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店面了，目前呢他们会常住在设计师叶玉卿的自宅阿拉梅颂。那阿拉梅颂呢他也就虽然是他自己住的家、哦、叶玉卿自己的家，不过他也在一楼呢把它开放成为了一个可以举办活动啊餐会会的一个很漂亮的空间哦。那在这里呢 One Three Hill 它就会定期在那边举办不同主题的餐宴。好，那我前一阵子是上礼拜呢我就参加到了这个新加坡主题晚餐哦，诶我觉得很好吃耶。那One Three Hill 呢它其实是夫妻档的创办人哦 Katia 跟 Yen。 那他们原本做甜点店还有这个特殊的饮料哦，但是他们这一次转做咸食哦，新加坡的晚餐哦，我觉得也很赞耶。那我先前已经去阿拉美颂尝过 One Three Hill 的甜点的套餐了，那这一次呢是以咸食为主哦，他们出了有这个10道菜哦。那我那天尝到的一些菜色呢有新加坡东南亚的风味，而且真的和阿拉梅颂的装潢很搭哦。那它也有一些自己的巧思在里面哦。那前面就是有一些开胃菜啦，包括虾酱罗望子沙拉，里面有炭烤过的花干，那加上酸酸甜甜脆脆的青苹果，还有一些凤梨和豆芽哦。那它的重点的酱汁当然就是虾酱啦，它调的不那么新鲜哦，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台湾人的口味哦。那尝起来呢还是有很多的鲜美还有清凉的感觉。 那它还有一道沙爹，鸡肉沙爹我觉得也很好吃。那鸡肉非常软嫩，它是先用优格还有姜黄来腌。那它的沙爹酱我非常喜欢哦，我觉得很优雅细腻。那它是用了花生酱，然后加了一点点的综合辛香料，应该算是综合辛香泥，叫做 Rempa。 那这个 Rempa 呢，就是很多这个东南亚家庭都有自己的配方啦。那在这边呢，新加坡来自新加坡的燕主厨，他用了辣椒、虾干、南姜、姜黄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辛香料，再加上荆棘汁和香槟醋，调出了这个我觉得它有很多奔放的味道，可是同时又没有那么的强烈，那么的直接哦，我觉得吃起来是很顺口的。那和沙爹一起吃，非常的开胃。那它还有一道比较特别的咖喱，它其实是慢炖的娘惹风味猪脸颊，然后佐上仁当酱汁哦。那它的猪脸颊肉呢，它先烫再煎过，然后其中加了波特酒来提味哦。仁当酱也很复杂哦，主要有香茅、姜黄、香菜籽等等的风味哦。那这是需要一个需要配白饭的料理哦。那他的白饭呢，他因为后面菜还有点多，所以他要叮咛说，哎，你白饭其实是它是一个香料饭哦，说你可以不要在这边吃完哦。但是怎么可能呢，你在这个咖喱就会把白饭吃完哦。而且搭配咖喱呢，还有个配菜我觉得很好吃，是辣椒雪莉酒炒酸豆中卷哦。那这个真的很刷厨耶，它的中卷呢特别把表面哦用小火煎得酥酥香香的，真的很酥。然后它用雪莉酒跟酸豆来炒哦，那个酸豆的酸鲜的味道，然后雪莉酒它的味道也是比较浓郁一点的，然后再加上辣椒微微的辣味，还有椒类的那种香气哦，我觉得非常的下饭耶。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下酒菜，有点想在家里试试看。那除了一些传统的新加坡菜色呢，在这边燕他也发挥了自己的创意。比如说一道炒青菜看起来很朴素，对不对？可是他在这边呢有很有意思的搭配，他加了哈密瓜哦，而且他提味的酒呢是茴香酒哦。那我觉得这整个风味搭起来呢，既有哈密瓜那种很香甜还有瓜果的清香，也有茴香酒那种草本的芬芳在里面，那把奶油白菜呢整个是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哦，我觉得非常好吃。因为我在家常常会炒青菜嘛，我也是希望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炒青菜哦。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让我笔记起来了。那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厚实的菜色，包括他自己发明的一个酱烤龙虎斑。那他是先做了一个三八辣酱三爆，也是酸辣甜的味道，然后把它跟龙虎斑一起烤，最后他再加上一个香菜酱，有大量的香菜，还有荆棘和柠檬汁哦。那他觉得这个酱汁非常搭配海鲜，那我觉得也确实是让整个鱼肉吃起来更明亮了。那还有我很喜欢它的鲜虾粉丝煲，它干辣椒的香气做得很好，那鲜虾也是很饱满厚实哦，再加上一些腰果也是有那种东南亚的感觉。那它最后上了一个汤，是菊芋干贝鸡高汤。那鸡高汤有干贝的鲜味加成，所以整个鲜味是非常饱满丰富的。然后里面呢有烤过的菊芋，它没有去掉皮，所以还有皮的风味。而且呢因为带皮去烤，然后它也没有烤到太软，那个脆脆的口感呢在鸡汤里面呢也是很爽口，也觉得很可口的。那甜点呢它是比较传统的，有印尼的千层糕，而且是燕的妈妈的朋友的妈妈特别带回来的，还有斑斓叶蛋糕跟椰子麦煎糕，其实分量还蛮大的，到这边已经有点吃不下了，但是呢是非常传统的新加坡的味道。那我觉得在台湾如果你比较少吃到这一种新加坡甜点呢，在这边尝到这个道地的味道是很开心的。那One Three Hill 呢，他们在脸书跟 IG 都会持续的公布他们客座餐会的消息哦。那我有看到接下来他们要做香港主题的午餐哦，感觉也很有趣，那也欢迎大家去预定哦。也因为座位很少，所以请大家密切注意消息，并且手脚要快哦。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还有我新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哦，拜托大家按赞订阅跟小铃铛好不好，都要开启哦。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